个印绳耍了个花招，用两桶冷水从头到脚这么一泼呀，还真是发了高烧。内务府一听说他病了，赶紧派太医贺孟照来给他看脉。印绳逮着这个机会啊，就问贺孟照前两天都看见哪位阿哥了。贺孟照说昨天大爷也病了。印绳就追问他，你见大爷的时候他都说了些什么？贺孟照是战战兢兢地回答，回二爷确实没说什么，大爷问这次西征皇上派谁为将，我说可能是十四爷，不过皇上还没下诏呢。大爷又问为什么不用十三爷呢，我说十三爷也被圈禁了。大爷很吃惊，他还不知道十三爷也犯事了呢，这件事儿说出去那也是犯禁的，我不敢在大爷那儿多待了，就赶紧告辞走了。其实啊，印仍听到老十三也被圈禁的消息同样感到吃惊，他事先是一点也不知道，不过这会儿啊他也顾不上别人了，心中暗想，哼，老大看来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出来害人呢，哼，他休想。再说贺孟照是越听越害怕，他知道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一见印仍不再说话了，他赶紧开了个药方呈上去说，二爷请过目，您的病啊不要紧的，吃下这剂药明天早上就大安了，奴才这就告辞了。且慢，印仍一摆手又把他给叫住了，他快步走进里屋，拿出一块明矾来就着碗里的水化开了，然后他蘸着这明矾水刷刷刷写了一张字条，又在灯火上烤干了，那张白纸上立刻踪迹皆无。印仍阴森森地看了贺孟照一眼说，老贺，拜托你把这张条子带出去设法交给灵甫。贺孟照不由大吃一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二爷，这可不行不行啊，您是知道的，从这里带出去哪怕是一个小纸片呢，哪怕是一个字儿呢，那都是要杀头的。印仍把眼睛一瞪，呵，你还真懂规矩啊，那么以前你撕开春药蛊惑楚军又该当何罪呢？哦，你不知道了是不是？听我告诉你，在前明是剥皮炫草，在本朝嘛是凌迟处死，听明白了吗？贺孟照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，一个劲儿的哀求他，哎呦喂，二爷饶命，二爷饶命啊，还不是我不想带，是带不出去呀。哼，这个嘛那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送你出去。印仍说着啪的一个耳光打在了贺孟照的脸上，这位太医还在那发愣呢，就听印仍低声说了一句，还不快跑。贺孟照顿时明白了，撒腿就往外跑，印仍随后追出来了，破口大骂，哼，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，你以为二爷我倒霉了就该受你的作践吗？告诉你二爷，我还是龙子凤孙，比你这穷太医的身份高贵的多了。好嘛，一个是连滚带爬的往外跑，一个是又哭又骂的在后边追，这满院子的人都看呆了，守门的太监赶紧过来劝解，哎呦二爷怎么回事啊，您，哎呦，您和太医生的什么气呢？气着了那也不值啊。哎，贺太医，去去去，你还磨蹭什么呢，还不赶紧走。印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躺倒在泥水地上大哭大叫起来了，哼，当初我当太子的时候他狗颠尾巴的巴结我，如今我倒霉了，他病了，他连副好药都不给我啊，都不给我使啊，贺孟照，你好没良心啊你。这么一闹腾啊，守门的太监 还真顾不上搜身了，推推搡搡的就把贺孟照给轰出了咸安宫。贺孟照虽然躲过了这一关，可是还有紫禁城那一关呐。此刻天已经全黑了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夹着霹雷闪电。贺孟照不敢走大路，专捡那没人的小道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踉踉跄跄的往宫外跑。可谁知道呢，这宫里啊不是大街，天又黑雨又大，他走着走着还就迷了方向了。本来该从西华门出去的，却不料还转悠到东华门这儿来了。刚到门口就听见一声断喝：站住，干什么呢？贺孟照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赶紧站住脚步，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侍卫领班德愣泰，赶紧陪着笑脸说：哎呦，是德军们呐，我是太医贺孟照。哎呦喂，刚才进宫给二爷瞧病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贺太医呀。嗨呀，你怎么连个雨具都不带呢？瞧瞧瞧瞧，浑身轮得像落汤鸡似的。哎呀，赶紧进屋暖和一会儿吧。一边说一边走过来，拉着贺孟照就进了屋。这贺孟照心里有鬼，哪儿敢在这儿多待呀？他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就要告辞。这德愣泰是个细心的人呢，他马上就看出了这位太医好像有点神不守舍，就故作轻松的随便问了一句：嗨，我说贺太医，瞧你这神色不得对呀，怎么着，撞着鬼了吗？记得你是从西华门进宫的，哎，怎么又绕到这边来了？贺孟照赶紧解释：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这人他本来就胆小，这宫里的路呢又七里拐弯的，还太繁杂了，我倒是没见着鬼，可是到处漆黑一片的，又下着大雨，还真够瘆人的。哎，德军们，咱明儿有空再聊吧，天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一边说一边转身就要走，德愣泰一摆手把他给拦住了。哎，且慢，贺太医，你知道如今内务府是四爷管着呢，四爷的规矩大，凡是夜间出入宫禁的人要搜身的，请太医到里间去一下，顺便把这身湿衣裳换换，那不也挺好的吗？德愣泰这正说着呢，就听门外冰冰喊了一声：四王爷到。德愣泰不敢怠慢，三脚两步冲出屋门。四爷胤禛已经吓了大叫，他的身后紧跟着装扮成随从模样的杏英和尚。德愣泰赶紧上前请了安，笑着说：哎呦，四爷，下这么大的雨，奴才以为您不会来茶叶了呢，快请到屋里去吧。四爷笑着说：德军们，茶叶也不会查你，我知道你一向是小心谨慎的，今天二爷病了，我派太医给他瞧病，不知道那太医出宫了没有，我不放心，所以呢过来瞧瞧。哎呦喂，四爷，您算来巧了，贺太医正在里边呢。俩人说着就进了屋，只见一个小太监从里屋走出来了。四爷，德军们，贺太医浑身淋得透湿，我们给他换了一身干衣裳，顺便搜查了一下，身上倒没有什么别的东西，哎，只有这张开药方的白纸。德愣泰把这张白纸接过来一看，上面的确什么字儿也没有，就顺手还给了贺孟照。得，贺太医，你赶紧回去吧，瞧你冻的那个样。贺孟照巴不得这一生呢，向四爷行了礼，转身就走，却不妨被四爷给叫住了。哎，回来，贺太医，我问你，二爷害的是什么病啊？回四爷，二爷是受了寒，伤风发热。哦，那昨天大爷的病也是你瞧的吧？他怎么了？ 哦，回四爷，大爷是中了暑，受了热。四爷冷冷一笑，嘿嘿嘿，怪了啊，一个受热，一个受寒，倒难为你这郎中了。我看你恐怕也有了什么病吧，怎么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，这么难看呢？这么一来，贺孟照真有点慌神了。四爷，我什么病都没有，只是刚才还淋了雨。四爷却突然变了脸，厉声喝道：少废话，把那张纸给我拿出来。贺孟照一听这话，止不住浑身塞糠啊，他战战兢兢的把那张白纸又掏出来了，双手呈给了四爷，可是手一哆嗦，这纸掉在地上了，而且不偏不斜正落到刚才从他身上流下来的那滩水上。这么一来，白纸上突然显出了一行清晰的小字。德愣太大叫一声：四爷，您老真神了，瞧这纸上有字儿！德愣太话还没说完呢，贺孟照眼前一黑就吓昏过去了。胤禛不动声色地吩咐一声：去拿一碗凉水把它喷醒。又把那张纸接过来，在桌上的水碗中一湿，上边的字儿全显出来了：灵虎乃凶，胤仍被囚整整七年，凌雨望天，气血泪干，近闻西江有事，望兄趁此良机带我设谋，使我能随军出征，脱此灾难。胤仍秘书。胤禛看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又把那张纸小心地在灯下烤干了。这时候贺孟照已经被救醒了，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啊，他一边叫着四爷饶命，一边不等问话就把刚才在咸安宫的事儿一五一十全都招出来了。他这里啰啰嗦嗦地说着，胤禛却在紧张地想着，这事儿关系太大了，今天见到的人又这么多，看来瞒是瞒不过去了，要是硬压下去，后果更不堪设想，二哥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保是保不住的。不过这个贺太医还可以给他留条生路，不斩尽杀绝，多救一个人不就又多一份人缘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试探着问德愣太：德军们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呢？哎呦，四爷，奴才能有什么见识啊，全凭四爷吩咐。哦，这事儿确实有点难办呐。大家都说我是冷面王，可是我潜心信佛，心是善的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从来不作践人，更不轻易杀生。这贺太医今天出了这事儿，说出去那就是杀头的罪。可是我瞧着贺孟照这个人平常还是小心谨慎的，宫里不少人都求他看过病，没病的往后也难免求得着他。我有个主意，说出来大家商量一下看行不行。还是一个老太监眼皮子活，一听四爷这口风马上就明白了，赶紧说：哟，四爷，您老尽管吩咐，人生在世谁没个头疼脑热的呢，离不开太医呀，再说了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。听这个老太监说的有板有眼，四爷微微一笑说：嗯，呵呵，说得好，依我看啊，这事儿出在二爷身上，他被囚禁七年，想出来透透风那也是人之常情，可是他逼着贺太医干这种事儿，就把贺太医给坑了。这样吧，贺孟照，我替你做个主，你呢拿出1000两银子来，给今儿晚上在这里的弟兄们买碗酒喝， 明天一早呢，你赶往畅春园，拿着这张纸条去见皇上，自首告发。我还有这里的兄弟们都为你做个见证，认定你是自动投案的。这样呢，你落了个活命，大家也都得了好处。四爷我再在皇上面前替你讲个情，免了处分，你看这样如何呀？四爷这话说出来，贺孟照感激涕零，那是不用说的了。一千两银子买条命，他能不干吗？东华门的守门军事太监也个个眉开眼笑。如果不是四爷查得紧，贺孟照早就把那张字条带出去了。现在四爷亲自查出来了，他们这守门的哪个没有失察之罪呀？可是四爷不但不追查不问罪，反而让贺太医拿出一千两银子分给他们，十几个人那每人就能得百十两呢，该挨罚的却反倒受了赏，谁还能说个不字啊？德楞泰见大伙直用眼睛看他，赶紧代表守门的军士躬身向四爷施了个礼，说守城侍卫谢四爷赏，一切都按四爷的吩咐办就是了。嗯，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贺孟照，明儿下午你把银子送来就行了，这事儿下不为例，你们要好好守着这东华门，不可坏了我定的规矩，听见了吗？这胤禛处理了太医贺孟照私传夹带的事，带着杏音和尚出宫上轿，打道回府。已经是半夜了，雨也停了，胤禛在半路上下了轿子，他想在凉风中清醒一下头脑。杏音和尚紧随其后，小心地注视着街上的动静。走着走着，胤禛忽然回过头来笑着问，哎，杏音呐，我说你这和尚不吃斋不念佛，你到底是真和尚呢还是假和尚啊？杏音诡秘的一笑说，嘿嘿嘿，四爷，您说真我就真，说假也算假，剃了头我是和尚，留起辫子来我还是童子身。哦，是吗？那年我去淮北误宿贼店，你为什么要出手救我呢？难道当时你就认出了我是皇子不成？杏音一边回忆着往事，一边认真地说，哎，乔四爷说的，我哪有那么好的眼力呀？哎，不过我虽然不知道你是皇亲，但是却看出来你是个好人。哎，您要不去帮助那个苦命的女孩子，能遭人暗算吗？不瞒四爷说，我娘就是被人拐卖的，我从小到处流浪，后来五次有先生收留了我，又让我跟着李云娘李大侠学武艺，最后又随着孔四珍哥哥去了广西。孙延龄反叛朝廷的时候，我就在四哥哥身边，哎，那一次打得真苦啊，我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没命了，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两世做人了。胤禛听到这儿突然停住了脚步，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小时候啊听四哥哥说起过你。对，哎，你是不是叫青猴？嘿呦，四爷您说的不错呀，姓殷正是当年四哥哥身边的奴才青猴，如今我这个顽皮猴子又拴到四爷您的旗杆上了。胤禛万万没想到，30年前那个跟着孔四珍的小保镖，女侠李云娘的弟子，武艺超群的小青猴，如今就在自己的身边。 他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，青猴，你能随了我，也是我的福分和机缘呐。”杏音突然一改往日那顽皮相，十分深情地说：“四爷，说实在话，我刚来北京并不是冲着您来的，我是想再见四哥哥一面，可想不到来晚了一步，正赶上他老人家出殡。哎，我这一生啊，仗剑行义，杀人无数，为的是遵照师父的教导，除暴安良。哪知道贼人是越杀越多，后来我才明白了，杀十个贪官也不如保一个清官。看来访去，觉得只有四爷您才是大丈夫，于是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干了。”四爷这才明白，原来巫先生、文觉和这位杏音和尚都没有追名逐利的心，他们是怀着一腔热诚来保自己，也是抱着诚挚的心意劝自己去争皇位的。有了这些人的辅佐，自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杏音师傅，你不知道，我也是在苦难中磨出来的，所以心肠才变得又冷又狠的。我不抽烟，酒喝的也很少，内卷中没有宠幸，更不去寻花问柳。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份冷，这份铁石心肠，才使那些奸佞小人们怕我恨我，咱们的心算是想到一块儿了。今后啊，我还要仰仗你们几位呢。”俩人是一边说一边走。说实在话，自打杏音来到四爷身边啊，他们俩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聊得这么多这么深呢。俩人绕着紫禁城巡视了一遭，见各处都太平无事，正要打道回府，突然只听西便门外的一家酒店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歌声，那歌声时而低回婉转，时而高亢入云，伴着叮叮咚咚的琵琶声十分好听。胤禛不由停住了脚步，嘿呦，不知民间还有如此仙乐妙音呐，可真是奇了。他竖起耳朵仔细一听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啊，那个女子唱的歌词儿，竟然是胤禛当太子的时候啊，曾经写过的诗句。胤禛没有再说话，他快步回到大轿里，脱下王爷的官服，换上一身便装，拉着杏音和尚直奔酒楼而去。